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阿富汗东部六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伤亡，偏远灾区救援艰难。印尼议员高额津贴引爆全国抗议，总统宣布撤销多项特权。台湾情报资料透露，中共九三阅兵耗资360多亿，习近平身边企的是哪些领导人？以色列声称击毙哈马斯发言人奥贝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31号深夜，阿富汗东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发生规模尼克特制六级的极浅层强烈地震，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之后就余震不断。官方表示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超过800人，大量房屋被摧毁，救援困难。法新社报道，塔利班政府表示真是富纳尔省大约就有800人罹难，2500人受伤。至于南加哈省，目前的死亡数字仍然是12人，255人受伤。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指出，这宗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11点47分，震央在南加哈省查拉拉巴市东北大约27公里，可能接近50万人感受到强烈或者剧烈震动。地震发生20分钟之后，该地区又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4.5 级的余震，之后又有 5.2 级的余震，两次余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由于灾区位置偏远，地形崎岖，很多路亦都因为山崩和日前的水灾摧毁，目前只能够通过直升机空运伤者。塔利班政府已经启动紧急救援行动，同时向国际组织求助。阿富汗容易发生致命地震，2023年10月曾经发生过规模尼克特制 6.3 级强烈地震，当时估计至少有4000人死亡。印尼国会议员的丰厚薪金津贴近日引发国内大规模反政府抗议，已经造成5人死亡。为了平息事件，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日8月31号宣布，各政党已经同意这宗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线是国会自从去年9月起，议员每个月获得5000万印尼盾，大约是3030美元的房屋津贴，不过全国平均月收入只是得310万印尼盾。这项同民生脱节的政策引爆了民众怒火。抗议活动8月25号在雅加达爆发，同时迅速扩展到多个城市。政党成员的住宅和地区议会大楼这些政府建筑物受到洗劫或者焚烧，引发抗议升级的广泛担心。8月29号，抗议活动导致印尼股市和货币大幅下跌，投资者情绪受到打击。总统普拉博沃星期日宣布重大让步的同时，敦促下议院立即同社区领袖、学生和民间社会组织展开对话，确保公众的诉求能够和平表达。中共将会在9月3号举行阅兵，出席阅兵仪式的外国领导人所安排的位置曝光。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左右两边的外国领导人将会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两个人一个被国际通缉，一个被国际制裁，都颇有讽刺意味。今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华民国抗战胜利80周年，中共就藉着九三阅兵抢夺话语权。台北退副会主委严德发上星期六8月30号强调，抗日战争 是中华民国政府和国军主导，中共企图改写历史并不正确，中华民国主权和存在不容质疑。台湾国安官员星期日指出，中共这场阅兵耗资大约360亿人民币，目的是凸显武力，凝聚威权阵营，篡改历史叙事，同时想藉着民族主义转移内外压力。该官员批评中共此举以军事炫耀代替历史反思，邀请独裁政要，反而要欧盟等民主国家缺席。更讽刺的是，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好似德国、日本和意大利，80年后已经成为100%的民主国家，国民享有完全自由。相反，当年的同盟国俄罗斯和中国就成为威权独裁体制，形同人类文明的反祖现象。以色列星期日8月31日证实，前一晚在加沙城北部不动无人机空袭，击毙了哈马斯属下的武装派别卡桑旅的发言人哈劳德，亦即是奥贝达，重创了哈马斯长期的宣传中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说，奥贝达已经同邪恶族心的其他成员同归地狱，同时警告哈马斯未来将会面临更大打击。以色列军方指出，过去十几年，奥贝达主导哈马斯军事派别的宣传和心理战，发表大量宣传片，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暴行影像，以及以色列人质影片，同时在阿拉伯世界煽动煽动性内容。近期以色列针对哈马斯和相关组织高层展开了一系列打击。另外，以色列上星期亦都在也门的空袭击毙了胡塞武装政府总理拉克维，显示以色列对伊朗支持的邪恶族心展开系统性打击。
为爱情而来，川普关税变越老，中俄印三国恋升级，川普因提议清零关税。八月楼市再跳水，北京、上海火山口崩的，中国工厂再萎缩，八月新订单和就业恶化。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关税打乱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东升西降的剧本，不过越南倒是歪打正着上演了集的剧本。今日财新网报道说，中国街横空出世，淘金越南怎样将北陵变成20年前的东莞？20年前的东莞是怎样的样子？是从满山放羊转向切缘引资的黄金时代，而现在的北陵正以惊人速度复制这一奇迹。最初是2008年，韩国三星来到北陵建厂，北陵开始复制东莞的剧本。2018年，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炮火声中，富士康、歌尔股份、立讯精密等果链企业亦纷纷沿着三星的剧本来到附近建厂，逐渐将这里变成了越南北部工业制造中心，并且越南北部和广西接壤，零件通过陆路两三日就可以从珠三角抵运北陵。据越南计划和投资部的统计，2024年北陵省是越南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吸金王，达到 51.2 亿美元，比2023年高了 2.8 倍。占全国的 13.4%， 这些金额甚至超过了南部经济中心胡志明市的 30.4 亿美元。根据财新网描述，南段是有着多年历史的韩国街，分布着烤肉店、高尔夫用品专卖店和宠物店等韩国人热衷消费的场所，甚至还有中国大陆禁止开设的赌场，以及在夜晚 KTV 门口企住的穿住暴露的越南女子。北段是疫情后兴起的中国街，有名为 Church 的山寨奶茶店，叫做天猫的便利店，以及各种帮中国人办签证、租房、注册公司、报关的中介和服务公司。 在制造业的繁荣带动下，每晚的华灯初上，就有人拿着茅台匆匆赶路。韩国人结伴到烤肉店里面聚餐，超市里面不单止摆满了来自中韩等地的外国商品，你还可以通过转账给中国超市老板，直接将人民币兑换成越南盾现钞。我曾经去过东莞，文章中描述的场景和东莞似曾相识。北陵和东莞的福祸相依，都和万里之外的美国息息相关。据泰国广西总会副主席、越南王朝燕窝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莫锦策介绍，中国人来北陵可分为三波。第一波是2018年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企业纷纷到越南建厂。第二波是2023年国内疫情开放之后，就是被中共党魁逼出来的。第三波是去年年底川普胜选之后。他说，去年6月到8月，北陵曾经冷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观望美国大选结果。川普胜选之后，大批人就过来，因为他们知道他又要开始乱搞了。他没说自己是哪一波的，但是2020年1月来到北陵定居的，他和财新网说自己是为了爱情而来的。莫锦策的妻子是越南人，两个人于2020年1月13号在越南结婚买酒席。从时间上推测，至少是第一波川普关税来的，或者更早。看住全球贸易商对川普来势汹汹的关税抱怨连篇，点不知川普关税比全世界迁逃的人意外牵起了红线。有几多人在这场全球经济大迁逃中，在异乡找到了爱情的归宿呢？川普这位关税月老恐怕自己都没想到吧。在西方民主和独裁阵营的脱欧加速之时，印度总理莫迪去了北京朝圣，中共党魁习近平偷了川普的台词，说两国是伙伴关系而非竞争对手，并讨论了改善贸易的方式。而莫迪则在礼拜一宣称印度和俄罗斯拥有特殊关系。普京、莫迪、习近平的肩并肩，在政治观察人士眼里边来看，他们已经不是简单单纯的小伙伴关系了。不过川普眼中他是完全不同的剧本。今日美国人都在欢度劳动节假期的时候，推特治国的川普突然在礼拜一表示印度提议降低其关税税率。他在 True Social 平台上写到，他们现在提议将关税降到零，但已经太迟，他们多年前应该这样做。彭博社的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提议是几时提出的，亦都不知道白宫是否计划和印度重启贸易谈判。新的美国关税将印度出口现有 25% 关税加倍，这个关税影响超过 55% 对美出口商品。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和珠宝的打击尤为严重。关键出口商品譬如电子产品和制药品目前免于关税，暂时保护了苹果公司在印度的大规模新工厂投资。其实近年来，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内，美印关系不断加强，因为两国意识到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不过由于印度拒绝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无视川普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川普威胁要对印度征收关税，这些关税令印度官员震惊。此前新德里和华盛顿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贸易谈判，印度是首批和川普政府开启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但其在农业和乳制品等领域的高关税和保护主义政策令美国谈判代表感到沮丧。印裔美籍 政策分析家谭维特拉拿发文写道，上合组织高峰会正在围绕俄印中逐心展开深入讨论，美国不应该忽视这一段三角关系在战略上进一步加深，如果只是视为象征性因素而置之不理，美国将为误读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俄罗斯拥有原料，中国拥有制造业，印度拥有规模化的低成本生产软件及成长最快的全球消费市场。莫迪总理和普京会面时态度热情，显而易见印度和中国举行了不单止一次而是两场双边会，和欧盟在北京受到欢迎的不同，莫迪总理受到中共的全方位贵宾待遇和真正关注，中印正在制定愿景文件、长期框架等。他最后警告说，给我们明确一点，这个不是一个弱小的伙伴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一场全球版的合纵连环大戏，川普在华盛顿主导的剧本是不是能够战胜中共手上的剧本。虽然美国放劳工节的假期，中国经济这边就是消息不断。按照中共的逻辑，为了迎接九三阅兵，各个机构和统计局都要做些面子工作，不能够像北京的风暴一样突然来个下马威。不过今日公布的经济消息，从房地产到中国制造再到出口，无一例外，全部是坏的消息。我们之前看到六月七月份楼市出现了崩塌的迹象，销售额从 10% 的跌幅迅速翻倍，跌幅分别达到 22.8% 和 24.3%。 八月百强房企八月销售额仍处于历史的低位，市场机构克尔瑞发布于8月31号的数据显示，八月单月操盘销售额环比降了 1.9%，同比降低了 17.6%。 最严重的是哪里呢？当年必须是拖后腿遥遥领先的大上海。克尔瑞数据显示，整八个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的环比下跌了 27%， 同比下跌了 45%。 2025年前八个月百强房企累计实现操盘销售额 20,708.8 亿元，同比下跌 13.1%， 降幅较前七个月继续扩大 0.6 个百分点。一句话总结，楼市在下跌的跑道上加速了，而八月份楼市的恶化迹象可以说是中国楼市神仙难救了。为什么呢？根据财新网报道，国内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调整期，到今年已经四年有余。起初一二线城市资产尚呈现出一定抗跌属性，譬如如今亦开始保跌，成交面积的同环比跌幅都大于二三线城市，楼市出现了新一轮由一线城市领跌的下跌行情。中共的药方已经用完了，就剩下最后的砒霜。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在京沪两地放松限购政策。八月八号，北京提出符合条件的家庭在五环外购买商品房不限套数。八月二十五号，上海宣布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房不限套数。成年单身人士按照居民家庭执行住房限购政策。不过京沪两地调整限购政策对楼市影响微乎其微。有人讲，你话无效是因为没有接触核心区，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仍然在核心区域保留限购，仅在外围区域有条件开放政策。克尔瑞数据显示，2025年8月北京新建商品房单月成交面积环比下跌了 8%， 同比下跌了 19%。 市场机构益看自负称， 在上海新政发布后两日，即8月26、27号，上海新房、二手房单日网签数据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刚才我们说，整个8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环比下跌了 27%， 同比下跌了 45%。为什么北京和上海不敢全脱呢？我们在7月10号节目中说，为了拖住下跌的楼市，广州早已经在去年9月将限购紧身衣除光光了，北上深却裹紧外衣。这场楼市大戏究竟在这里演给谁看呢？房价这场戏什么时候是个结局啊？为什么？因为广州火爆推出楼市脱衣秀，但是八个月的宣传热度只有三日，咨询量就涨了三日。客户问得最多的是，降完价还会不会再降呢？上海某房企高管点破关键，北上深房价是全国的楼，真要彻底放开限购，等于在火山口崩的。去年9月广州放开后，新房成交只是维持两周的热度，又跌到谷底。这个正是政策制定者最怕的。怕什么？真相是楼市已经从卖方市场变成跪求买方的游戏。换句话说，神仙难救。最后再来看中国的制造和出口。根据财新网8月31号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49.4， 连续5个月陷入萎缩，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构成了威胁。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低于临界点，并且制造业企业用工更为谨慎。8月从业人数指数下降 0.1 个百分点到 47.9。 从行业来看，8月份纺织服装、木材加工和家具以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50荣股线以下，表明产需仍显不足。报道引述官方的讲法是，8月份通用设备、铁路船只、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 58.0 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企业预期更为乐观。虽然官方是这样说，但现实微观个体的数据正在这里戳穿中共官方的大话。举个例子讲，讲是铁路企业预期乐观，景气度很高。来看一下中共垄断铁路业务大央企国铁集团自己怎么说的。财新网9月1号报道说，国铁集团增收不增利。国铁集团披露上半年财务决算，净利润 15.5 亿元，同比下跌了 10.7%。 国铁集团暂未披露当期运输收入及盈利下滑原因。不过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亦提到，中欧班列班次大幅下跌，中欧班列的开行量、发送标箱量连续6个月两位数增长。尽管超过中欧班列，但是尚不足以完全弥补损失。还有国铁集团自己说，这个暑期应该是出行旺季。尽管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的旅客同比增长了 4.7%， 但是这个增速较此前预测的 5.8%， 1.1 个百分点，就是真实需求量比预计的低了大约 20%。 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感谢你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阅兵在即，天安门封立，要集落台大字报经验，德国经验政坛怪事。美国维珍尼亚州两党候选人回应阿瑞社区担忧，承诺抵制跨境镇压。美政府急删中国 PDF 软件，福音含数据外泄风暴。NHK 中国籍主播话，钓鱼岛属于中共，判赔1100万日元。马来西亚8日7震，沙巴州出现海啸云。中共强制社保上路，企业关门裁员，降薪潮爆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国际风云。随着北京九三阅兵临近，中共当局异常紧张，连日来北京风声鹤唳，维稳升级。有民众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进入北京火车站就好似入军事基地一样，外面铁栏好高，至少要入4-5道缸。北京站必须开包检查，到处是持枪武警和特警，地铁入面还有整排的士兵坐镇，在车厢门口还有武警牵着警犬紧盯乘客，乘客就可能3-4个，不允许你乱说乱动，只允许你服从命令。地铁到天安门站不停，无人机早已经不允许升空，长安街封闭，空气凝重，如临大敌。但是或者受到前两日重庆勇士打出巨型反共投影横幅的影响，8月31日，北京有人张贴大字报，要求总书记落台，落款署名是一名老工人。另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区入面，经验自由、民主两个横幅。另外，8月31日当晚，北京突发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伴随着冰雹，多区一个钟头降雨超40毫米。北京市气象台话，从即时到23点，北京市将出现7至8级短时大风。网友话，这个是冲住大阅兵嚟噶嘛？9月3日会唔会亦嚟一场狂风暴雨？一则天安门降冰雹嘅影片，引发大量网友评论，天怒人怨，老天睇唔落去啦，开始阻止啦，收你哋嚟啦，事出反常必有妖。随后评论区被大规模清理，最终只剩低16条。值得注意嘅系，喺啱啱结束嘅上合组织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最近喺阿拉斯加举行嘅俄美峰会上达成嘅相互理解，正向住同一方向前进，我希望佢哋确实亦在沿住呢一方向前进，能够为乌克兰嘅和平铺平道路。我将向同事们更详细嘅通报阿拉斯加会谈嘅结果，关于阿拉斯加会谈嘅成果。有评论认为，喺上合组织呢个反美小集团讨论同川普总统会谈嘅成果，显得莫名其妙，唔知中共听咗系乜嘢滋味。9月1日。在台北率党务主管至中烈子向抗战先烈致敬时，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抗战是中国国民党所主管，中共有参与，历史不容扭曲。此话引来台湾网友纷纷挖苦，所以国民党认了当年抗战的是共军而不是国军。如果可以，真想看看那些抗战逝去的国军们看到现在的国民党是什么反应。蒋介石对中共邪恶的认识被国民党后来者忘得干干净净，你对他浅微，不要拉住台湾人民陪葬。美国学者余茂春日前在 X 平台发文揭示，中共一再宣称自己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但这个完全背离史实。1937年至1945年承受日军主要攻势的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队，国民党军迎战所有重大战役，付出了逾350万人的惨烈伤亡，而中共则归宿延安，损失寥寥，唯一确认牺牲的高官将领仅左权一人。日本战史数据同样证明，8余万日军伤亡几乎全部由国民党与民军造成，中共几无贡献。余茂春表示，如果要真正纪念抗日，应该向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将士致敬， 向飞虎队与美军英雄致敬，向战略情报局勇士致敬，更向无数在占领下忍辱负重的平民致敬。同时亦必须正视中共暴政的牺牲者，这个才是中国近代苦难与抗争的完整真相。历史不容涂抹，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呈现的不是记忆，而是谎言，而一切谎言都终将被揭穿。就在中共九三阅兵紧张运作的同时，全球正爆发着一场反政府运动，从澳洲到欧洲再到日本，公民们正在团结起来，全球主义疫情正在崩溃。8月31号日本爆发抗议活动，要求驱逐所有非法移民，而南韩民众一直在战斗。9月1号首尔街头聚集大量的愤怒民众，他们的诉求是中共滚蛋。而在刚刚经历几万人抗议的德国，竟然政坛怪事。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地方选举前，四名右翼选择党 AFD 候选人先后突然去世。66岁的拉尔夫·兰格、59岁的沃尔夫冈·塞茨、71岁的沃尔夫冈·克林格和59岁的斯特凡·贝伦德斯。官方说初步调查未发现外部干预，可能是自然原因，但是经济学家史提芬·洪堡指出，短时间内四起突然死亡几乎不可能，甚至马斯克亦转发这个消息引起关注。选举官员已经紧急重新印刷选票，确保投票顺利进行。这一系列事件引发舆论猜测，究竟是巧合定是背后另有隐情？观察人士认为，害怕代表大多数民意的选择党上台，德国的黑暗势力简直太疯狂。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选举日日益临近，8月31号正在竞选该州联邦众议员、州议员和地方公职的十几名两党候选人出席了亚裔社区见面会，聆听当地选民对于中共威胁、跨境镇压等议题的高度关注，并做出回应。以下请听本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Whether tha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whether that's MS-13 gang members threatening our communities, we have to stand up against them. And what's the solution in a single word? Strength.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s real.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it's happening across our community an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8月31号在亚裔社区服务中心举行的候选人见面会上，首先播放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制作的短片，揭露了中共试图以舆论战和法律战手段跨境打压神韵艺术团的险恶用心。该中心研究员也谈到，近年来中共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境镇压不断升级，并直接影响到北佛州居民的生活。
One of those cases actually happened right here at the Kennedy Center. So this has happened in February, where a bomb threat targeted the theater, and it was saying that, hey, if you're going to let Shane perform right here, we're going to kill everybody.
弗吉尼亚州即将在9月9号举行第11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并将在19号启动全州的早期投票，针对选民提问如何抵制中共的法律战等手段，两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分别作出回应。
And so one of the things I can do as your representative in Congress is I can subpoena folks, I can have them come in and testify, I can get access to facilities and get access to things. Also with my background in investigations with the FBI, I understand some of that, so I would be able to work with the FBI to get them involved.
And our best tool is to have an FBI.And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at are able to identify that, to counter it using the techniques and tactics and tools that they have, and when possible, prosecute those involved who have violated the law.
现场也有听众提到，有美国中文学校带学生去新疆替中共洗白其对维族人的镇压，以及对于允许更多中国留学生来美等问题的担忧。
On a state level.We can certainly introduce legislation, you know, if the students go to Virginia schools, they have to be vetted.
当天出席见面会的十几位两党候选人纷纷表示，会努力提升公众对于中共威胁的认知，并积极阻止跨境镇压及渗透行为，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和自由。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陈静，美国佛州费郡报道。
美国政府担心数据可能被泄露到北京，突然全面切断与中国福音 PDF 软件的联系。近期包括美国导弹防御局、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司法部、食品药物管理局在内的多个联邦机构陆续宣布终止与中国 PDF 软件开发商福音软件的合作，并全面删除了相关程序。美国导弹防御局强调，过去虽然使用过福音的软件，但是只限于独立网路，没有涉及核心导弹防御系统，现在已经彻底移除。国务院亦表示，先前的小型合约已经全部终止。国土安全部更直接将福音列入禁用清单，而美国司法部则早在去年就完成审查，将福音排除。福音这间公司2001年在中国福州成立的，母公司在上海挂牌上市，但是在美国它透过加州的子公司签合约，对外宣称美国公司获得美国政府承包订单。不过根据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福音的母公司仍受中国法律约束，亦就是说一旦中共情报部门要求，它必须配合。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就好像 TikTok 一样，美国子公司很难真正脱离中共母公司的控制。即使福音不处理机密文件，它在合约、服务和技术层面的资料对中共情报部门仍是宝贵资源，足以被外界推测出美国政府的采购和技术需求。而福音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 Adobe Acrobat 的低价代替品，但背后的安全风险却可能被低估。在霍士新闻询问福音和美国政府以及与中共的关系之后，福音竟然火速将官网上美国政府客户的资讯全部删除，并选择拒绝评论。这一连串动作更加深了外界的怀疑，有观点认为福音或对美国政府构成间谍风险，才会遭到当局突然全面断开。华府科技和电信律师蔡爷表示，中国企业非常善于透过公司申报和公司基础设施来掩盖自己的意图，类似 TikTok 的企业结构问题可能对美国构成数据泄露风险。日本电视台 NHK 的一名中国籍男性播音员在去年的国际广播直播中突然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还加上英文“勿忘南京，勿忘慰安妇”，这一发言立即引爆争议。9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这名播音员必须赔偿 NHK 媒体1100万日元的罚款。法官认定其脱稿言论妨碍 NHK 的国际广播任务，并损害其信任与公信力。东京地方法院最新的判决支持 NHK 的诉求。这名播音员没有出庭，亦没有对诉讼提出反驳。事发之后，他和 NHK 相关机构已经解约，而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他曾发文说人在祖国， IP 显示来自云南。之前由于该名人员的行为，多位 NHK 主管被减薪，主管理事宣布辞职负责。 NHK 抨击说这名男子已经严重损害了 NHK 公众放送的信任。马来西亚一连七宗地震，9月1号沙巴州出现海啸云奇景，民众惊呼场面有末日感。之前在短短八日内，马来西亚柔佛州连续发生地震，大约在1号上午9点左右，沙巴州阿比地区上空突然出现一大片暗灰色糊状云，看起来就好像巨浪扑天而来。很多民众担心这种迹象是灾难的前兆。随后当地以及槟南邦、必打丹、路阳地区亦落起大雨，刮起大风，这片海啸云才慢慢消散。马新社援引马来西亚矿物及地球科学局8月25号的一份声明说，近期地震事件讲明古老断层再次激活，释放了积存在大陆地壳中的能量。今年7月18号沙巴西海岸亦曾经出现过同样的云景。更令人不安的是，自8月24号以来， 由佛州就已经记录到多次小规模地震，从 2.5 级到 4.1 级不等，其中色加末县就连震五次，最新一次发生在8月31号，震央位于由佛州的西部海域，规模 2.9 级。马来西亚矿物及地球科学局解释，这些地震显示古老的断层被重新激活，释放了地壳入面积存已久的能量。虽然地震规模不大，但对当地居民心理造成了明显影响。好似色加末县的国庆日庆典就因为地震影响而缩小规模，现场气氛亦相对冷清。从天空的现象到地底的震动，马来西亚的情况令居民有些心惊，我们将为你持续关注当地情况。中共从9月1号开始实施新规，要求强制缴纳社保，消息一出马上在企业界掀起风暴，很多中小企业本来就经营困难，现在社保费用一加上负担更重，不少老板干脆选择关门、裁员、降薪，甚至将用工外包给人力公司。根据最新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5，在帮助员工缴社保的企业里面，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完全合规的。换句话说，多数公司可能只缴最低标准，或者只算底薪，不算奖金。那社保要交多少呢？按照中共现行规定，企业和员工加起来比例最低 40%， 最高甚至超过 60%， 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高。对中小微企业来说，这个简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近期浙江义乌的一家日用品厂老板坦言，生意本来就没什么钱赚，社保新规一出，干脆解散工人，直接关厂。还有北京的多个家政公司索性将大部分职位全部外包，避免社保压力，亦有企业索性裁员。数据亦显示，刚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有 43.6 万件，比去年同期暴增四成，可见社保风暴已经开始，后续冲击还不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今日传出重磅消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专机导航而遭俄罗斯攻击，差点出事。美欧今日联手准备暴击中印，印度迅速低头，不过川普说为时已晚。九三阅兵，普京其实带着一个噩耗来见习近平，会是什么呢？习国师爆习近平攻台的大料，美国考虑接管加沙十年核为哈马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9月1号，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专机在飞往保加利亚途中，机场导航系统 GPS 遭遇严重干扰，突然失灵瘫痪，幸好最后安全着陆。保加利亚当局怀疑是俄罗斯对卫星导航系统发动攻击，与此同时，美欧对中印重磅出手，而虽然印度迅速低头，不过川普说为时已晚。在今日，欧盟发言人表示，我们可以确认飞机确实遇到 GPS 干扰，不过已经安全降落。我们怀疑这个是俄罗斯的公然干扰所致。三名知情官员话俾《金融时报》知，事件发生在专机接近普罗夫迪机场的时候，整个机场区域的 GPS 全部瘫痪。飞机在空中盘旋了近一个小时，飞行员最后使用传统的纸质地图手动降落。冯德莱恩这次正展开巡访和俄罗斯接壤的欧盟成员国的行程，8月31号抵达保加利亚视察军火公司。如果干扰确实是由俄罗斯干扰导致，这样不单只是导致冯德莱恩的生命面临危险，机上面的所有人的生命都面对危险。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认相关的指控。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多次警告，俄罗斯长期利用干扰和欺骗的手段破坏卫星定位， 不单止针对军事，亦都影响民航和日常生活，尤其是在欧洲东翼地区视察到俄罗斯的干扰行动加剧，这个可能导致商业飞机在中途迷失方向，从而引发重大的空难。今年较早时候，已经有13个欧盟成员国联合咨询给欧盟。德国国防军总监布莱尔在今日透露，他本人在军事演习的时候两度遭遇类似的干扰，其中一次附近有俄罗斯侦察机的活动。他说俄罗斯正在利用这些手段侦测北约的反应。虽然俄罗斯否认他们干扰了飞机，但显然这个已经成为对欧盟的敌对行动，即使不是蓄意暗杀。欧盟强调这件事件再次证明欧洲必须加快国防投资，而且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近日欧盟对乌克兰战后安全的打算正逐步具体化。欧洲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披露，欧洲盟友正拟定相当精确的计划和明确的路线图，评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之后向乌克兰派遣部队的可能性。欧洲内部已经有初步的构想，可能派出数以万计的兵力进入乌克兰。他强调背后有美国的提供后盾，美方会提供指挥控制、情报和监视的资产，但是不派遣地面部队。相关协调在白宫已经达成协议，目前进展顺利。他说欧洲领导人的紧迫感非常高。目前普京正在出席上合峰会，习近平和普京在各自的致辞中都讲到国际局势，提到了世界上其他一系列的战争、极端的袭击事件以及对和平稳定的关注，但是在峰会宣言中没有提到自二战以来欧洲的最大一场战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外交部发文章说，莫斯科的外交已经失败，因为俄罗斯仍然试图让外界认为国际社会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评估上存在分裂。这次普京带领由三位副总理、十多名部长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抵达天津，为期四日的出访行程对普京来讲很罕见。专家分析，普京带半个政府访华，讲明俄罗斯经济快撑不下去了，普京是带着噩耗去北京的。普京在出行之前说，俄中两国经贸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双边贸易额自2021年以来增加了大约1000亿美元。俄罗斯排在中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前列，而中国汽车也都大量地卖去俄罗斯。据讲普京访华期间，涉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三份文件将会在中国签署。普京这次高调出席北京九三阅兵，认同对外昭告中俄战略同盟合作上不封顶。但是外界认为中俄结盟更加似是两个缺乏选择的政权抱团取暖。普京继续打，一方面正在全面消耗俄罗斯经济根基，将俄罗斯推向经济内爆的悬崖。另外一面，俄罗斯近期强调俄军在乌东进展神速，不过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披露，俄罗斯正在进行宣传战，目的是阻止西方支持乌克兰，并破坏欧洲参与和平进程。真实的情况是俄军损失惨重，而且收获甚微。在今日9月1号，乌克兰空军发表的法新社数据分析显示，8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4132架次远程无人机攻击，比7月份大幅减少，竟然少了 34%。同时乌克兰猛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炸毁了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设备。俄罗斯的经济全靠能源出口，也就是说俄罗斯经济撑不下去，咁战争亦都就冇办法继续落去，因此普京带住任务去北京噶。日前，路透社引述俄方消息人士披露，其实北京一直喺度军事援助俄罗斯。俄罗斯俾西方切断经贸往来之后，北京乘机火速咁填补咗空缺，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同时出口汽车、电子产品等，令到中俄双边贸易额是2024年攀升到历史的新高，2450亿美元。消息人士说，如果中共愿意的话，战争早就结束了。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 Axios 的报道，美国敦促欧洲停止购买所有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并希望欧洲对印度和中国征收以及关税。同时，在今日，川普总统向印度开炮。川普说，印度已经提议将对等关税降到零，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川普在今日9月1号发表文章，直指美印贸易关系的不平等。他说，很少有人明白，我们提供给印度的业务非常少，但是印度和我们之间的业务就非常庞大。换句话说，他们向我们出售大量商品，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但是我们向他们出售的商品却非常少。这种关系一直是单向的，而且持续了几十年。原因是印度到现在征收的关税非常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这样导致美国企业没办法进入印度市场，这个完全是一场单向的灾难。此外，印度的大部分石油和军事产品都是买俄罗斯的，从美国购买的很少。印度现在已经提出对美国商品关税降到零，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外界认为，莫迪在上合峰会和中俄领导人拥抱，中俄印这种公然叫嚣美国恐吓欧洲的做法，结果是令到美欧联手暴击，以印度紧抱俄国，直接打入石器时代。中共的九三阅兵对台军事压力是否将会随之提升？而中共国师金灿荣日前在一场演讲中连爆大料，提到了习近平要求储粮两年，而其实习近平背后还是怕两件事。与此同时，偏偏在九三阅兵的时候，习近平盛大阅兵，被一个人捣蛋。金灿荣提到中国的韬光养晦在2024年已经结束，大陆在2027年有很大机会出手攻台。他说，中共在攻台之前，首先是封锁两个星期，令到台湾没有食物供应，再打就很轻松。他认为这个将对印太国家造成心理上的巨大打击，所以拿到台湾就等于拿到印太，到时候日本、南韩和菲律宾会对美国一面倒地失望，立即转投中国。不过外界认为，金灿荣一直被认为是无脑国师，现在美国这个时候和日本和菲律宾正在举行军事演习。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和海上执行合作达到500多次，平均每一日美菲都是一起在海上联合行动。而中共最怕的台风就已经部署到日本和菲律宾，不知道中共有什么信心令到日本和菲律宾投向中共。金灿荣大赞中共在军事超过美国，说习近平现在就担心两件事，分别是经济和政治。他表示，中国的经济比俄罗斯脆弱，因为俄罗斯经济体比较小。2024年俄罗斯的 GDP 以美元计算，大概和一个江苏省差不多，反而是在中国。现在习近平要求国内储粮两年，这样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金灿荣说，中国第一个弱点就是缺资源、缺粮食、缺石油。中国一年生产石油两亿吨，但是一年就要消耗7亿4千吨。中国的第二大弱点就是缺市场。中国是最大的制造国，现在的东西都卖不出去，所以他说中国不单止能源不足，市场也不足。金灿荣还指出，中国在政治方面可能也都会有问题，因为国内很多人的利益和台湾绑在一起，更多的人的利益和美国绑在一起。他说很多的人的小哥在外国等于是被对方握住人质，还有资产抵押在人家手上。根据台湾国安情报，北京的九三阅兵据说花了超过360亿元人民币。另外，习近平要尽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向成员国提供2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外界认为中国经济要掏空了。就在九三阅兵的前一日，习近平的盛大阅兵被一个人捣蛋，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率团访问台湾。台湾表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主管国防安全事务最重要的国会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 被人认为是美国国防事务上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访问团引发了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强烈讯息。第二，美国正要力挺台湾的强烈讯息。第三，美国对台湾安全关注的强烈讯息。他除了会提出多项援助计划，还会敲定和台湾的军事安全合作，这个是习近平最担心的。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内部正流传一项加沙战后计划，内容是美国将会管理加沙至少十年，会重新安置加沙人，并将当地重建成为度假胜地和制造业枢纽。美国这份计划书的名叫做《加沙重建经济加速与转型信托》，长达38页。这项计划打算在重建期间，200万加沙居民将会暂时撤离，或者是自愿前往其他国家，或者进入到加沙境内的限制区域。按照计划，拥有土地的居民将会获得数码代币，用来换取地产重建权。持有的人可以凭借着代币在其他地方安顿，亦都可以在未来以代币兑换加沙计划兴建6至8座智慧城市的一间公寓的单位。同时，每名离开的巴勒斯坦人可以获得$5,000的现金，还有4年租金补贴和1年的食品供应。白宫和国务院尚未回应这个消息，但是今年2月，川普首次公开提出美国应该接管加沙。哈马斯在今日谴责美国接管加沙走廊并将人口重新安置的这个计划，他们声称加沙不是代售商品。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今日的消息，美国现在已经暂停几乎所有巴勒斯坦的护照持有者的签证发放，他们将不再能够前往美国读大学、经商或者是接受医疗。美国空军在8月15号决定为在1月6号国会山事件中被国会警察伯德枪击遇难的空军老兵巴比特举行军事葬礼。在这个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和巴比特的家人就巴比特被害的诉讼达成了和解，赔上巴比特亲属$500,000，这个是一个迟来的正义。巴比特是一位拥有14年军龄的空军退伍军人，他在2021年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中遇害。2021年的2月，空军领导层拒绝为他举行葬礼。同时，布莱恩·海利中将写话，授予这样的荣誉会被空军带来耻辱。现在美国空军推翻了之前的决定，在8月15号为被国会警察枪击的资深飞行员巴比特举行军事葬礼。空军部副部长梅洛尔在8月15号写给巴比特的丈夫阿伦的一封信中写话，在审查了巴比特的情况并考虑了之后出现的讯息，我们认为之前拒绝为他举行葬礼是不正确的。梅洛尔还提出在五角大楼会见巴比特的家人。巴比特的妈妈米奇4年多来坚持举着他的女儿的照片在华盛顿 DC 关押 J6 人员的监狱外面风餐露宿地支持那些仍然被关押的人，一直坚持到川普总统第二次回到白宫。而这项新的决定亦都是川普总统赦免了几乎所有被判犯有与国会大厦骚乱有关的罪行的个人之后作出的。司法观察主席汤姆·菲顿赞扬了空军的转变，并赞扬了川普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副部长梅洛尔。多谢各位观众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